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宝咖咖，很开心又到了每个礼拜五的宝咖咖乱谈543。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些什么事情呢？我们来聊到关于我们的直觉式的这件事情。直觉式这一件事情呢，在我们的身心灵有很多老师都会拿出来用。那不管是在使用在帮人家在理解一些事情上面的时候，或者是在使用牌卡的时候，都很容易说哦，我这就是直觉式的。那这个听起来好像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也好像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毕竟走身心灵嘛，那总是要让人家会觉得说你是有一些非常来自于上天的智慧啊，或者是可能有一些让人家觉得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些感觉。那如果它是一个这么的理所当然的事情，为什么宝咖咖今天要来聊呢？其实呢，在这几年大概就这两三年的时间，有非常多的身心灵老师如雨后春笋啊，不断的在出来。但是呢，在所谓的一个直觉式的一些能力包装之下，宝咖咖所看到的是这一些老师似乎在基础上面是并没有打好的。那很多事情呢，其实都是把它全部都归类为这就是直觉式的什么东西啊，直觉式的什么讯息啊，来解释所有的一切。但实际上身心灵呢，不是他们所想象的这样子。因为呢，其实在我的经历里面，直觉式这件事情，它应该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训练之后，才会有得到一个类似于更直觉式的一些想法。那些直觉式的想法呢，它比较偏向于是一个你常年的经验去累积，然后不断的去累积到一个很快速的，甚至是已经像是逻辑式的跳跃。为什么讲逻辑式跳跃呢？我们会先聊到关于逻辑式的这个概念。所谓的逻辑式，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些过去的经验，你在这些经验的协助之下，你遇到了一件事情，你会先去分析判断，去了解问题所在，然后再借由过去的一些经验或者是基础，来慢慢的把一些事情找到可以去分析合理或者是解决方案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方式呢，它会有很多的顺序，就是刚才聊到的那些顺序来慢慢的达成最后的一个结果。那直觉是它比较像是因为你对这些已经非常的熟练，所以呢，你可能会直接从 A 跳到 B， 直接结束这些事情。也就是说，从接收到讯息，好，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然后呢，它可以跳过中间这一段，然后直接到达结果。可是它跟所谓的你没有基础，只是由你自己想象空间去想出结果，那是不一样的。它比较像的是因为你已经很熟悉了，所以你可以直接的跳跃到一个最后的结果。它更像的是一个你已经可以去熟练到将所有的过程全部省略。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其实就会因为太过于像刚才我所说的那一些没有基础的老师，他所自认为自己的想象空间就是答案的那个状况，它会产生很大的不同。我们拿一个目前在市面上还蛮流行的一套叫做亚历斯特克劳利托特的这一副塔罗牌来说，这副塔罗牌呢，在我们的台湾目前它就称之为直觉式塔罗。不过呢，其实有非常多的老师在教授这一块这个克劳利托特的这一套的老师，其实都一直希望能够帮他证明他其实不叫做直觉式。那为什么会有一个直觉式塔罗这个名字出现呢？其实它要跟我们在台湾当时有一个澳洲出版社出版一位叫做曼格拉的这一位作者，他所出的这本书。那这本书呢，通常因为它是最早出的，所以也让很多人把它当作是一个我们把它当作是托特的圣经也好，把它当作是一个去内观自己的一个圣经也罢。 但因为它上面的名字在翻译上面就是称之为直觉式塔罗，再加上这个曼格拉他本身在写这里面的这个书的时候，他给的那一些讯息都是非常灵性的，非常灵性的状况。那当然这个我们也可以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本身来讲对于这一些灵性的这一块是比较有研究，而且他也本身比较喜欢去谈到一些心灵上的事情，于是他所写出来的这一些讯息就会非常的灵性。这也造就了我们在台湾第一批出来的一些老师，跟托特有关系的老师都是比较灵性的这一块。那宝咖咖之前也遇到过一些朋友，那他们也是从这本书里面去获得他们要的一些资讯。这个没有不好，因为其实在这里面我们的塔罗牌或者是在我们的身心灵工作者里面，我们需要一些灵性的东西来为我们的工作或者是为我们的个案来协助，这个都很好。但是也是因为这一本书他的这个名字叫做直觉式塔罗，后来呢大家都把它当做直觉式。那就算是直觉式塔罗，你可以看到这本书里面其实他也还是有在聊到关于一个托特的一个架构，他会去聊到这里面的某些的架构，可能他是有什么原因，有什么样的一些讯息。那么到后来越来越多的老师在从事自己的想法把它写成书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会慢慢看到在他们所撰写的书里面有非常多非常多的知识在里面。这些知识绝对不是一个你拿到牌我凭自己的感觉我就可以去滔滔不绝地说出一些道理的状况，它会需要有很多很多的相关的知识。所以如果你有接触过托特，你会发现他会去聊到关于卡巴拉生命之树，他也会去聊到关于所谓的一些细腻的色彩学、解构学、数字学、占星学甚至还有更多会去延伸它的触角到一些譬如说地占术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东方易经，它也出现在这里面。所以有很多的一些知识它都是借由亚里斯特克劳利这位先生以及他的作者那个画家克里斯女士，他们在把它绘画进去的时候会把这一些理念跟概念放进去。于是这一幅我们的托特塔罗它其实是充满了许多的知识以及一些概念。当然在当初设定的时候，这副牌它可能更倾向于借由这一些牌卡来了解自己内在心灵的一些需要被调整的事情。可是呢到后来它其实被拿来做占卜的时候，它的这些讯息是算蛮丰富的。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思考到，既然我们的作者或画家他有加入这么多的元素在这里面，那这些元素呢都是我们的亚里斯特克劳利他毕生的经验去累积他所有的一些学习的状况所产生的一些结果。那怎么可能会有一个人他拿到了这副牌，在不用任何学习的状况之下就说我因为有直觉所以我可以知道所有的答案呢？这是一个让人家觉得非常奇怪的事情。就宝咖咖自己在学习托特的经验里面，我大概学了快要5-6年左右，也把它用了算是蛮久的，我才开始决定出来授课。在授课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跟学生可以教学相长的人。许多的学生呢，他们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意见，甚至会看到我所没有看到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是从学生的教授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学习更多的经验，以及把更多的细则把它找出来。所以其实从当初在教托特到现在大概10几年的时间，我发现托特它里面的东西非常的丰富。这一些非常非常丰富的状况之下，其实就我而言，我学了那么久或教了那么久，你说今天要我去出一本书，老实说我还有一点害怕，原因是因为里面的知识非常丰富。但的确如果你有机会看到我在用托特占卜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在解释上面的时候是非常快速的。我在看到一张牌出来的时候，我好像会类似那一种直觉式的解牌， 我会跟你讲啊，所以怎样怎样怎样，把整个串起来给你听。可是如果你今天问我为什么这张牌会这么解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可以头头是道的跟你分析所有的状况，我可以跟你仔细的讲到为什么我这一张牌会是这样解。所以其实你说看到我好像是直觉式的解牌，但其实我这是常年累积下来的经验智慧，那再加上自己我们刚才所聊到的，可能因为熟悉了，我可以从起点直接到达终点，而把中间的那一段过程快速的省略。这是一个所谓的直觉式的一个技巧。其实我会很鼓励很多朋友在进入到身心灵，或者是你在接触身心灵的时候，其实你要做的是这件事情，而不是凡事都是推给我们的直觉式，认为说啊就是一个天启，就是一个灵感。那个东西其实是存在，但是它更应该被建立在一个很深厚的基础上面。不可否认的，有一些人他们的确在个人的灵性上面是非常的高，他也可能的确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有他独特的见解，或者是一些可以天外一笔的那种智慧出现。但这个东西实在是太不稳定，因为呢这种东西你因为没有任何的基础架构可以去支持你去确认这件事情是对的，所以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相对的就是稳定度不高。所以我通常会跟这些朋友讲说，你如果想要用你的直觉，你想要对外宣称你是一个直觉式的占卜师，或者是一个很直觉式的老师，请你先把你的基础全部都稳住，把所有的基础稳住之后，你再慢慢的去训练，借由一些你长时间的累积的经验来把你的这个直觉式把它守住，甚至是去支持你的这一些直觉式的这些概念。然而在最近，其实我刚才讲到这两三年，非常多的朋友，他们可能因为经济的关系啊，因为他们自己觉得走这一行可能有非常多的成就啊，很多人喜欢听人家讲说叫他老师，那是一种成就，所以呢就疯狂的跳入我们的身心灵产业。身心灵产业里面呢，它的确包容性很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看到的却是滥竽充数，一些甚至是看一两本书，然后完全没有任何的基础，他就直接跳进来，然后在这里面就不断的想要利用免费帮人家占卜，然后来吸引那一些人进去。那在占卜的过程当中呢，他可能用的是我们的巴纳姆效应。巴纳姆效应是什么呢？之前在 Podcast 上面有聊过，那这个我们就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听看。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因为巴纳姆效应就会造成很多人以为他是准的，就来去找他。那在找他的过程当中，结果呢其实只是陷入一个被欺骗的一个循环当中。为什么会去讲到这些东西？因为在宝咖咖这将近20年的这一个占卜的时间里面，遇到很多的朋友，他们都是在网络上有一些老师一些社团，看到一些老师在那边用一些心理测验，或者是在那边用一些什么大众趣味占卜里面，然后来进入到这些老师的粉专或者是 YouTube 里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觉得这个老师讲的东西非常有道理。为什么？因为仔细去看都是用巴纳姆效应，当然他是不是懂这个巴纳姆效应不知道，但至少他已经在使用这一块。也就是说这个巴纳姆效应对我们来讲，有的时候你可能会不知不觉的就在使用。那这个也是宝咖咖在训练学生的时候非常要求的一件事情，就是不可以去用这一套。我们在占卜的过程当中绝对不可以用这种模糊且不确定的讯息来糊弄人家。好，这是宝咖咖很要求的，甚至有学生因为一直不断的在使用被我轰出去。也就是说，我认为这样子的学生他已经是会危害人间，危害整个身心灵，所以我甚至我连他的学费我都不要，我直接退他学费，要求他离开。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朋友找到了这样子的老师，那当然因为这些老师很拼命的在不断的写很多心理测验，不断的在做很多的让人家觉得好像很准的这些巴纳姆的讯息，于是呢这些朋友就去找这个老师。那这个老师呢给他的一些解法通通都是说啊，这是直觉直觉，然后当人家问他说那为什么会这样，他就说你不要管， 这就是一个直觉，这是上天给我的一些智慧。那你就是照这个方式去做就好，你就是这样做就好。结果到最后呢，全部都是失望的状况。这样子的状况会导致于我们的个案身心是受到更大的创伤，它也是让我们的个案会去因此而开始怀疑这些身心灵工作者到底是不是有问题的。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的身心灵工作者不管从以前到现在，因为有这一些比较不好的这一些工作者存在，导致于很多的人对我们有非常多的误解。所以后来我也喜欢做什么事情呢，我会开一个小账号，然后就开始进入到这一些俗称，尤其是会一直不断的强调自己是老师的这一些身心灵工作者的粉丝团，他的 YouTube， 然后去跟他们互动，去聊，甚至花一点钱去看看他们如何去解牌。后来发现其实不能说全部，但的确不夸张，在过去的这些经验里面，只要是那一些玩得很凶的，就是那些心理测验啊玩得很凶的老师，几乎我印象中大概已经有去至少找的七八十个人，所以我也在这边花了不少的钱。找七八十个人去花呀，花钱去算一题两题来得到答案，然后再回过头来问这些老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讯息，结果几乎全部都是讲不出来，或者是他讲的东西完全都不是那个概念。最简单来讲，塔罗牌它其实还是有它一定的一些基础存在。在授课将近二十年的经验里面，其实有很多人会有自己的一些逻辑想法，但是它都是一个被建立在基础之上的一些个人逻辑理念，把它放进去，它都是可以被追寻得到的一个脉络。因为做老师久了，其实对于学生的那一些脉络的想法，如何去想到那一些的方向，我都算还蛮有经验的。结果这些人呢，在我们的整个咨询的过程当中，他是完全没脉络的，他都是在讲一个非常形而上的东西。那当然在最后给解答的时候，当我要求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的时候，他所给的讯息都是错的。为什么？因为我可以直接印证，我可以直接去印证一些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未来在短期之内，比如说一个月之内会发生的事情。那很遗憾的，这七八十个人几乎全错，我可能印象中只有两三位，不夸张，两三位他所给的答案是接近于我们的一个可印证的答案里面。这么多的人在社团里面，在 YouTube 上面，在那边不断的用大众心理测验去洗这一些内心彷徨的人，他们所需要的那一些支柱，也许短期在这一些人的大众心理测验里面得到一些被慰藉的状况，可是长期来讲却是陷入到另外一个地狱的深渊。所以其实宝咖咖看到这些是蛮难过的，因为对我来讲，身心灵工作者不应该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欺骗人家，我们应该是真的很落实的把自己的一些基础打好。就像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所谓的直觉式的概念，它应该是被建立在非常丰富的知识基础之下，然后去产生一些连结跟智慧。我从来不认为一个人可以经由没有任何的学习就直接天启而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成就。就算是我去看到很多的老师，他在我们的身心灵界有非常多的成就，他也都是有基础，都是从基础里面慢慢去磨，慢慢去磨出属于自己的一些系统。而太多目前所看到的就是挂着一个我是直觉式的老师，所出现的却是非常糟的一个状况。我再次的使用一个名字叫做滥竽充数。所以我觉得其实蛮遗憾的是，我希望在有缘分听到我这一个 Podcast 的朋友，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身心灵工作者，其实现在不晚，你赶快再去好好的重新学习，重新去磨练，把自己的一些技巧把它重新的建立起来，不要让你的直觉是只是一个伪装的东西。我仍然强调我相信直觉是，但是它应该是被建立在你身后的一些基础上面，然后所衍生的一个直觉。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喜欢去找老师来占卜啊，找老师来协助的朋友，其实我会很鼓励你，接下来在遇到那一些老师的时候，不要客气，去多问，去问为什么你会这样子解。当他所解的东西，你会发现是有落差的，或者是跟你以前所感受到的是不太一样。最重要的是最后的答案是不正确的时候，你应该去思考这个老师是不是是有问题的。我一个人的力量不足以去改变所有的身心灵界这一些陋习，但是呢，我会很愿意的不断的去分享，希望让大家知道身心灵里面不是这么简单，它是应该有更多的包含新的想法、良善的想法、行为上面的努力，它才可以去达成一个最好的未来。所以呢，直觉是这个东西，我们今天在聊到的时候，宝咖咖把这些想法跟大家分享，其实包含还有很多外国的一些朋友，一些科学家、心理学家，他们都有在讨论这些东西。因为其实甚至在我们有一些认知行为的这一些心理学家，他又指出，其实直觉他只是把一些分析推理的东西全部都快速的压缩到一个非常快速的被展现出来。所以直觉与分析的推理之间只有速度的差别，也就是说推理在我的脑子里面有 ABCDEFG 这样子的流程去做，而直觉却是 A 直接跳到 G， 但是中间那一段它并没有省略，它只是快速被压缩。所以呢，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产生了非常强的一些能力。当然有人也会说，我们人生来就有一些本能，譬如说我看到前面可能有危险，我会自然的去跳过。当然这个本能的直觉是符合的。但是这种是属于在遇到危机的时候，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肌肉所产生的一些反应。但不可讳言的是，这些反应可能也来自于过去的累积。否则你想想看，小朋友在小时候，他们看到那个滚烫的水，他可能不会去害怕，他会去摸。在摸的过程当中，他受伤了、烫伤了，产生了所谓的经验。当他的经验有了之后，以后他在看到这个滚烫的水的时候，他会自然而然的躲开。这个的看起来好像是直觉，但实际上也是有经验累积的。所以其实我认为直觉这件事情，请以后不要一直拿出来说嘴，除非你能够真的知道你的这个直觉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否则所有的东西都推给直觉，我觉得真的很可惜。也希望我们的听众在听完这个 podcast 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如果你就这样聊，刚才聊到的，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身心灵工作者，你去思考一下，你是不是陷入了这个盲点？是不是自己一直被这个所谓的直觉所绑住？那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找老师来咨询、咨商，或者是来占卜的朋友，你去思考一下，你所遇到的这些老师是不是有这样子的问题存在？不要再被这些老师骗了。我们在我们的身心灵里面还是有很多不错的老师，这些老师也许不像这些老师这么会去宣传自己，也许不像这些老师这么喜欢的做心理测验，因为这个心理测验其实说真的就是好玩。宝咖咖在从以前到现在，包含帮苹果日报写了将近十年的心理测验，帮很多捷运报或者是一些国语日报、青年日报还有联合报，我都有写过心理测验，在这一块我的经验度也算是非常丰富的。那我会跟各位讲，其实如果今天是很认真的在写这个心理测验，大概能够到达五成到六成准已经很棒。那如果今天我用所谓的巴纳姆效应去写这个东西，大概可以写到八九成准，可是它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就好玩。既然是一个好玩的东西，当然各位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在下课的过程当中把它拿过来玩一玩，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这也是一个调剂身心的方式，这很棒。但是呢，如果你因为这样子就相信了我们的心理测验里面的事情，然后真正的认真去做了，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还蛮愚蠢的一件事情。所以呢，鼓励各位心理测验大众测验可以玩，但是呢不要太过于沉迷， 对于这个老师，你更应该需要用更多的时间或更多的角度去观察他，去看看他在帮人家解析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技巧，或者是有一些基础来做分析，而不是什么事情都是推给直觉、直觉、直觉。好，所以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聊到的关于所谓的直觉到底是什么的东西。我做最后的一个精要的解析，就是我认为直觉应该是非常多的经验、非常多的知识，经过长时间的累积而酝酿成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反射的能力。而这个反射的能力，它是有累积基础的，而不是只是单纯来自于天气的。 OK，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宝咖咖乱谈543。那希望各位可以喜欢今天的这一个节目。那如果你有喜欢听什么，或者是想要了解什么，都欢迎可以再写信来跟宝咖咖聊。那只要累积到几个题目啊，朋友的几个题目，我都会把它再把它制作成一集来当做回复大家的这个节目。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感谢各位能够听我这个宝咖咖乱谈543。那希望下个礼拜我们也可以跟大家一样分享一些新鲜有趣的事情。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谢谢大家，拜拜。